请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降临期的主日，在迎接圣诞节的到来之前，让我们继续再来思考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我们上一周讲到东方的博士来到伯利恒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现在继续沿着马太的记载来看耶稣的童年。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13节一直读到第23节，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就害怕那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里。还记得我们上周讲到东方的博士不远千里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基督来敬拜他。那他们以为弥赛亚应该出生在耶路撒冷的皇宫里，对不对？这位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直接就跑到了希律那里去找耶稣。但是耶稣并不在那儿，而是照着先知所说的，生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叫做伯利恒。于是他们去伯利恒寻找耶稣，给他礼物，并且敬拜他。所以我们看到，等他们离开之后，马太继续记载耶稣所经历的事情。这位残暴的希律王，当他得知耶稣降生的事情，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王位受到了威胁，所以他要除掉耶稣。所以等到这些博士离开之后，天使指示博士不要去报告希律王耶稣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讲的就是博士离开以后发生的事情。这段记叙我们看到大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13节到第15节，讲到约瑟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下到埃及去。第二个部分是从第16到第18节，这里面讲的是希律屠杀无辜的婴孩。然后第三个部分是第19节到第23节，这是当希律死了之后，耶稣返回拿撒勒。他刚刚出生不久就被当时的犹太王希律追杀，甚至使他背井离乡下到埃及。我们看到耶稣作为一个君王，作为上帝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并没有享受什么尊荣，他并没有享受舒适的生活，他并没有得到一个荣耀的成功的一生，反而他受到如此多的苦难，以至于在他还在幼年的时候，在他还1-2岁的时候，就颠沛流离，离开自己的家乡。耶稣为什么要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问题。那马太借着这段圣经，这三个部分给我们分别看到三点。第一点是耶稣要来替他的百姓做顺服的儿子。第二点是看到耶稣要来 安慰他自己的百姓。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来是为了谦卑的服侍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先来看马太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下埃及。马太一开始从13节说，他们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在那里住下，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要寻找他，要除灭他。我们看到不论是马太的记载还是路加的记载，在耶稣出生和耶稣的童年的时代，经常出现天使。这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一个非常挣扎的一件事情。因为天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神话故事里面的这个形象，而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出现，对吧？怎么会有天使出现？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天使？超自然事件的出现永远伴随着救赎历史的进展。今天我们看到有两种极端的理解。一种极端的理解是我们所谓的叫做自然主义式的理解，也就是说完全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事件发生，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就是自然的，一切都有自然的解释，对吧？所以他们来到类似像这样的经文，他们说怎么可能有天使，绝对不可能有天使。那为什么约瑟跑到埃及去了呢？哦，是因为博士告诉他了，对吧？肯定要有一些解释。博士说，哦，希律要来找他，所以他想了半天，想，哎呀，不对，希律可能是要来杀他，所以他就赶紧跑了，对吧？这样就把天使的显现等等这些都解释没了。还有就是包括圣经当中很多的这样的神迹都是这样解释，对吧？耶稣为什么在水面上行走？啊，是因为水比较浅，对吧？他的门徒们这个没看清楚，或者耶稣下面踩着高跷走的。很多这样的对超自然的这种自然主义式的解释。那这是一种极端的理解。另外一种极端的理解是所谓的极端的超自然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不但相信圣经里面记载的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也坚持上帝今天也要用同样的方式来显现这些超自然的事件。曾经有天使向约瑟显现，我也要经历天使向我显现。曾经有这个神迹出现，耶稣使死人复活，今天我也要求死人复活的神迹。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最近在加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灵恩派的教会，对吧？他们现在在祷告求上帝使一个夭折的2岁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他们这个教会正在集体的祷告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在用这样的方式，他说只要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所以曾经耶稣能让死人复活，今天耶稣也必须要这样做。那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平衡这两种极端。我们首先我们反对自然主义者们，我们要说的确上帝是有能力打破自然的规律，他是有能力超自然的介入历史，圣经所记载的这些神迹都是真实的，因为上帝有能力这样做。你不能把上帝关在一个盒子里，好像他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们需要避免这种极端的超自然主义。我们需要意识到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超自然的现象都有非常重要的目的。每一次超自然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上帝都在推动他的救赎历史往前进到下一个阶段。所以还记得耶稣降生之前400年没有任何的神迹奇事，没有任何先知说预言，但是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突然天使频繁的显现，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上帝的救赎历史推动到了这个时刻，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所以上帝要借着超自然的介入历史来推进他的救赎的计划前进。同样的，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以色列民在埃及第400年，圣经记载了什么超自然的事件了吗？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事件，400年没有。但是等到摩西来的时候，开始出现很多超自然的事情，摩西的石灾， 下到埃及，然后等到以色列民出埃及来到旷野，上帝用从天而降的玛拿赐给他们食物，每天都有神迹。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天天看神迹，他们信了吗？希伯来书说，那一个世代的人都没有信，所以他们没有进入上帝的安息。所以看到神迹和你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心没有必然的关系。今天很多人说我求神迹，求神迹是为了我没有，是为了我只要看到神迹了我就信了。但是犹太人看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依旧没有信。那接下来你看到，当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天天看玛拿天上降，但是等到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吃了迦南地的出产，怎么样？玛拿就停止了。上帝难道到了迦南地上帝就不做工了吗？圣灵就不工作了吗？不是的，圣灵的工作的方式改变了。那前面的出埃及的那段救赎历史已经结束了，他的目的不是让以色列人一直在旷野待着，一直天天吃玛拿，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带进到应许之地，然后圣灵借着以色列农民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来供应他们的生命。所以终极的点是圣灵要用普通的平凡的方式来工作。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也看到耶稣基督降生有很多的超自然的神迹显现，初代教会有很多超自然的事件显现，在记录在使徒行传里面。但是这些事情不是让我们去重复的，这些事情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独特的历史时期，在救赎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新约教会建立的时候，上帝要借着这些超自然的事件来建立他的教会的根基，然后进入到一个就像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一样，开始一段圣灵用平凡的，就是用着他的话语、他的圣餐来施行他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平衡的一点。突然之间天使显现了，过了400年的时间，天使突然显现，向玛利亚说话，向约瑟启示，表明着整个救赎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在这个阶段里面，上帝的超自然的启示非常的频繁，尤其是耶稣还在婴孩的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里面，上帝用特别的超自然的介入历史来保证他所赐下的救主能够顺利的长大成人，预备自己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希律以为自己可以与上帝对抗，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除灭上帝差派的弥赛亚，来阻止上帝的计划。然而我们看到上帝永远掌权，他是那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他也用他自己的大能来成就他所预定的旨意。于是听到了天使在梦中的嘱咐，第14节，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那埃及的这个目的地并不是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因为埃及向来都是犹太人躲避灾难的地方。如果你还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所罗门要杀这个耶罗伯安，所以耶罗伯安就跑到埃及去躲避他。等到所罗门死了，他又回来。所以埃及是犹太人流亡的犹太人经常去躲避难的一个避难所。所以埃及当时一个非常大的城叫做亚历山大城，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70多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其中一个。亚历山大城在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居住在那里。所以埃及并不是一个对于犹太人来说不熟悉的地方。所以约瑟去埃及，是不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那马太接下来说这句话就很值得我们注意。第15节，他说：“这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马太在这里面所引用的经文，都不是直接的旧约里面的弥赛亚的预言，不像是马太没有引用这个以赛亚书52、53章，对吧？就是直接预言弥赛亚的这些预言， 他用的这些地方都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他所使用的方法，在神学上被称为重演法，英文叫做 recapitulation， 重演，就像历史，像历史在不断的重演。上帝像一个导演一样，他把救赎历史的发展每一个镜头之间都互相的有联系，所以这叫重演法。然后我们要来仔细的看一看到底马太是怎么样使用这些旧约的经文。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出自先知何西阿书。那何西阿是出生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大概是中国的春秋时期的开始。他是在北国以色列国做先知。那这节经文是出自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在那里面何西阿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何西阿书这个原来的这个所说的这句话，何西阿所指的儿子指的是谁？指的是以色列，指的是以色列，不是预言弥赛亚的。所以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何西阿说上帝爱以色列，这个爱彰显在他拯救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马太要用这些经文说这句话应验在耶稣？何西阿不是在说以色列吗？所以我们需要来仔细看，这个就是重演的一个概念。上帝在把以色列的历史重演在耶稣身上。这样的做法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真正的以色列。所以我们要回到何西阿的这个原文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语境去理解。我们看到何西阿在接下来，在第十一节，在第十一章接下来说，他开始指责以色列。虽然上帝爱以色列，并且把他从埃及招出来，但是以色列说以色列是悖逆的儿子。何西阿在第十一章第二节说，先知越发的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的远离神，他们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因此上帝就要借着亚述来惩罚他们。第五节，何西阿十一章第五节说，亚述人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何西阿书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第六章第七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七节，先知把以色列的悖逆和亚当的悖逆联系在了一起。在那里面他说，以色列人如亚当一样悖约。也就是说，亚当起初按照上帝的形象要是被造，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他与上帝进入到一个约的关系里面。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上帝说你要顺服我，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你要悖逆我的话，你就必死亡。同样的，我们看到因为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听信了蛊蛇的谎言，离弃了上帝，所以使得全人类陷在了罪和死亡的辖制以下。从此以后，全人类在亚当里都悖逆了上帝。而以色列的历史就像是一个亚当历史的重演。所以你看到上帝的重演是一系列的。上帝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把亚当的悖逆和全人类的堕落都展现在我们面前。以色列正是全人类的一个缩影，以色列是一个集体性的亚当。上帝颁布给以色列律法，如同他曾经给亚当律法一样，说遵行我的话就得生命，悖逆我的话就必死。然而正如何西阿和其他的先知告诉我们的，以色列如亚当一样悖逆上帝，因此上帝就借着外邦的列国来惩罚他们，把他们最终赶出了应许之地。所以马太在这里面引用何西阿书， 说明耶稣重演了以色列和亚当的故事。他是在宣告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顺服的以色列，耶稣是那位末后的亚当。他本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是上帝在永恒中所生的，但是他来到历史当中要重演并且扭转以色列和亚当悖逆的故事，要以他完全的顺服来赚得上帝起初应许给亚当的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来经历这多难的一生？马太告诉我们，因为他要来替他的百姓做顺服的儿子。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点，耶稣为什么来？他不仅要来替他的百姓做顺服的儿子，他来他受苦的百姓。正在耶稣他躲在埃及成长，在约瑟的保护伞下，在犹大地的人却在残暴的统治者希律手下受苦。当希律发现博士没有向他禀报，就大大的发怒，差人把伯利恒城和周边的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尽了。这个场景让我们回想到了摩西的降生。还记得摩西在最开始降生的时候，埃及的法老要杀所有的希伯来人的男婴，但是呢，摩西存留了下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和摩西的降生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性。摩西年幼的时候躲避这个法老王的屠杀，所以耶稣年幼的时候也躲避希律王的屠杀。但是这位比摩西更大的先知耶稣基督来，是要宣告一个比摩西更好的消息。他所宣告的是摩西所没有宣告的，就是他来要来满足上帝所赐下来的律法。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场景，能够想象到在你所居住的城市里面所有的两岁以下的男孩都被杀死是什么样的场景，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场景。今天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的两个儿子都死掉了。这位犹太人的王希律没有任何心思保护自己的子民，他所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地位，他要保住自己的王位，他所在乎的只是他自己。这就是罪的本质。罪的本质就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了上帝的宝座上，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上帝，我们只在乎自己。所以当这个罪膨胀，当我们拥有越多的权力、越多的能力、越多的这种手段的时候，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罪开始膨胀膨胀，最后就变成希律这样，他可以做出任何令人发指的事情。但马太接下来说，希律做这件事情，虽然他罪有应得，他是一个应该为此负道德责任的人，但是希律做这件事情却在上帝的永恒的谕旨之下。那这个时候他说希律是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第十七节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句话出自耶利米书最有名的一章，第三十一章。这一章或许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最清楚的提到新约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敬拜呼召所读的那段经文。耶利米非常清楚的提到说，将来耶和华说，将来有一天我要另立新约，不像我之前借着摩西所立的约，在这个新约里面，我要把我的律法刻在我的百姓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唯独这一节，也就是第三十一章的第十五节，这一章都是充满喜乐的宣告新约要到来，但是唯独这第十五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悲惨的一节经文，但是马太就引用了这些经文。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耶利米先知当下，先来理解耶利米当时写作的背景。耶利米当时所生活的时代，他是南国，就是犹大国的先知。那他当时所生活的时代是巴比伦入侵，这个时候北国早已经被亚述灭了，北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南国还存在，但是巴比伦来入侵，这是公元前第六世纪的时候，第七、第六世纪的时候。然后尼布加尼撒王来把耶路撒冷城攻陷了之后，他就把犹太人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叫做拉玛。拉玛是一个城，这个城在距离耶路撒冷8公里左右的地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耶路撒冷在中间的话，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大概10公里左右的地方，拉玛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概8公里左右的地方，所以都在耶路撒冷的很临近的地方。所以尼布加尼撒王把犹太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把所有的男丁都捆锁起来带回到巴比伦。巴比伦掳走了犹太人所有的男丁，老弱病残的不算，对吧？然后妇女也都留下，因为妇女没有用，他们是把他们抓回去做奴隶。所以你能够想象当时在拉玛有成千上万的母亲跟他们的儿子道别，他们的儿子要被掳走做奴隶，他们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们。你能够想象那个场景，所有的母亲都跪在地上大哭，嚎啕大哭，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所以那个是耶利米所写作的场景，在拉玛有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拉结是谁？拉结是以色列的妻子，对吧？就回到族长时代，最非常非常远的时代，拉结早已经死了，但是他是把拉结当作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所以你能够想象当时在拉玛所经历的这个先知耶利米没有被掳走，耶利米最后留在了犹大，但是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祖国被掳于巴比伦的悲惨。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悲伤的时刻，耶利米先知却宣告了这样的好消息。在第15节，接下来第16节开始，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应当禁止声音，不要哭泣，禁止眼泪，不要流下，因为他们必从敌国归回，你末后必有指望，因为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耶利米在宣告着以色列民将要回到自己的家园，所以这个也正是历史发生的事情。在他们被掳70年满之后，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开始建造，重新建造圣殿，建造他们的家园。但是接下来耶利米又说了一个更远的事情，不但如此，不但他们能够归回，但是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保守耶稣免于希律王的杀戮，正是为了要让他成就耶利米所预言的这个新约，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要用他自己的血开启的约，为人类的罪献上赎罪祭，真正战胜了人类的敌人，不是希律，也不是巴比伦，而是罪。不要以为只有希律是罪大恶极的，这个罪的本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拯救。就像巴比伦曾经把犹太人都掳掠走了一样，罪的权势在魔鬼的手下把我们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掳掠走了。然而耶稣基督来，他来是要把我们从那个被掳之地带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就是上帝的面前，使我们与他和好。耶稣把我们真正的释放出来，带我们回到了上帝的家园里面， 让我们重新建立，他也应许我们将来有一天他要重建这个家园，不仅仅是像伊甸园那样，而是比伊甸园更美好，那个新天新地，在那里面有义长存，而且不再有死亡。耶稣为什么要降临？耶稣为什么要来经历这苦难的一生？他来是要来，不仅要替我们做顺服的儿子，他来要安慰我们这些被罪辖制的受苦的人。这是我们谈的第二点。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第三个原因，他来要谦卑地服侍我们。马太继续记载，希律王很快就死掉了，然后有主的使者对耶稣说，现在回以色列地去吧。于是约瑟就回去了，但是他没有回到伯利恒，而是去了远在北边的加利利的境内，到了一个城叫的拿撒勒城。那这个并不意外，因为如果我们看路加的记载的话，一开始约瑟跟玛利亚都是住在加利利。那他们之所以回到伯利恒，是因为凯撒罗马皇帝的那个人口普查，所以他们要回到自己的本族之地去报名上册，所以他们才到了伯利恒生了耶稣。似乎看起来是个意外，但上帝很多的时候做事情就是让人很意外，对吧？但是呢，等到他们回到从埃及地回到犹太地的时候，他们在伯利恒没有什么亲戚，他们回到的是北边的加利利，叫拿撒勒。但是马太接下来说，这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这些经文出在哪儿？不知道你们读经有没有非常的仔细？这些马太在这里面引用的旧约是哪个经文？你搜遍了整本圣经，然后再搜遍了所有的经外的文献，发现没有一节经文提到弥赛亚要称为拿撒勒人，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提到这个，所以马太一定是错解圣经，马太一定是写错了圣经，圣经一定是有错误的，对不对？很多人看读到这儿说，我找不着啊，圣经写错了。这并不是说马太真的写错了。你要注意到马太在这里面，可能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办法看出来，马太在这里面前面两处引用先知的时候，他用的都是单数，那个先知说的，然后他第二处说先知耶利米说的，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引用任何单个的先知，他用的是复数，正如众先知们所说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总结整个旧约的先知的预言，他没有单独的指出任何一个先知。有一种可能性是马太在这里面是借用一种谐音法。什么叫做谐音法呢？就是两个字发音很像。那拿撒勒人这个字呢，和希伯来语里面的树枝那个字发音很像，树枝那个字叫做拿撒尔。而这个拿撒勒人听起来很像，对吧？那这个字希伯来人一听就知道在说什么，那个枝子，那根树枝指的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出于耶西的那根枝条，那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是一种可能性，就是马太，因为我们知道马太如果按照第一、第二世纪教父 Papias 的文献记载的话，马太写作他的福音书最开始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然后后来才翻译成希腊文。所以如果他真的一开始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话，那很有可能他用的是希伯来文的谐音法。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记得我们昨天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先知说在加利利的境内要有一个大光出现，所以先知把弥赛亚出生的地方，或者弥赛亚生活的地方定焦在加利利。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指向北境的这样的一个经文。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提到拿撒勒，但是加利利是在预言里面提到的。但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拿撒勒人这个词不是什么好词，不是一个赞美一个人用的词。你今天说哇，你是一个拿撒勒人，如果在第一世纪你这样跟人说的话，人家会扇你一巴掌，对吧？你才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记载里面，当腓力找到耶稣，跟随耶稣之后，他回去找拿但业，找他兄弟，说我们遇到基督了，我们遇到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然后拿但业说什么？拿但业说什么？你搞笑的吗？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所以你从那儿你就能感觉到，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拿撒勒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地方。拿撒勒出不了什么好东西，说的全都是卑贱的人，不值一提的人，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的这些人。如果我们综合这一切所有的来看的话，马太并不是在引用旧约当中任何具体的经文，他是把先知所说的主要的大意表达出来。马太是在说耶稣来是要来被人藐视的，耶稣来是要来被人厌弃的，正也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人掩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实际上耶稣的门徒一开始被称为拿撒勒人，都是被含有贬义的，所以很多犹太人误以为耶稣是生在拿撒勒。但是马太讲述耶稣降生的故事，是要来告诉他的读者，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生在那儿。但是耶稣本降生为君王，他生在伯利恒，他生为大卫的子孙，难道他不应该在王宫里面被仆人们伺候着端茶倒水吗？怎么却降生在马槽里，贫苦卑贱？实际上我们之前讲到，东方的博士们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本能的先跑到了希律王的宫殿里面。这也是我们的，上帝就应该是荣耀的，上帝就应该是光芒四射的，但是这位万王之王的降生却取了仆人的样式。这位本来带给人平安的救主，自己却饱经磨难，甚至从童年就颠沛流离。他本来是带给人喜乐的，自己却经历人的仇视。他的确如先知所说的，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是怎样的一位君王？这是一位甘心蹲下来给他的子民洗脚的君王。这是一位甘心为他的子民承受鞭伤刑罚的君王。所以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是为了谦卑地服侍他的子民，甚至把他自己的性命舍掉在十字架上，好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让我们一同也怀着这样谦卑的心来思想这位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欢庆迎接他的降生。阿们。